上次说到杨六郎扎营在八炸山下，遇见强盗劫粮，一个红脸的，一个黑脸的，一个自称是火神爷，一个自称是灶王爷。在这乱军之中啊，这红脸得把天光寇准给拿住了，往马鞍桥上一横，纵马突一，喊着那个黑脸的一块走了。这军兵将士们可都急了，把天官给抢走了，这还了得，别让他走喽，追呀，快点救天官。尤其是张朝刘盖这两位对寇大人那不是一般的情感，一看寇大人被山贼给捉住了，这阵连命都不要了，带领着队伍是紧追不放。头前这两个强盗带着喽啰们抢了一部分粮草往山里边败退，一瞧后边紧追不放，这红脸的把寇准交给那黑脸的了。哎，兄弟，你把这官先带回山去啊，等我独挡后路。他把马往黑脸的跟前这么一靠，把寇准就交给他了。黑脸的呢，把寇准接过来往鞍桥一横，摁住他了。红脸的这阵把马往旁边一带，螺丝浆带交环，吁，大斧子往鞍桥上一挂，伸手解开胸前那个双框扣，嘣，扣打开了，从背后啊把那大葫芦摘下来，打开葫芦盖，这葫芦盖上有个银链拴在这葫芦腰上，就看他左手托着葫芦，右手往那葫芦顶上那么一摸索，瞅着张朝刘盖追上来，啪啪往葫芦顶那么一拍，这葫芦口里边砰砰砰接连打出来三个火球，这三个火球啊出来之后带着火焰，有一个火球正掉在张朝这马脑袋上，噗，这火球打到马脑袋，这火还着着呢，这匹马一惊，稀里溜一声怪叫，马前蹄站起来了，咣，把张朝从马上给掀下去了。大伙一看张朝下来了，赶紧过来维护张朝，把张朝搀起来，一看那位火神爷呀已经走了。众兵士一看都愣了，哎呦我的天哪，这真是火神爷呀，他背那葫芦里边怎么还往外打火球啊，啊，这怎么回事啊。再看刚才那火球啊掉地下了，还在那突突突突突突，还在那着着呢，这什么玩意儿啊。张朝刘盖一看甭问了，军营中刚才失火也就是这个人放的，走追，快点救寇大人。张朝二番上马，再看这帮喽啰兵再加那俩强盗都没影了。张朝刘盖急得是顿足捶胸啊，这么多的人连天官大人都保不住啊，这不是活废物吗，都是没办法呀，快去禀报杨元帅，再想良策。这阵呢寇准已经被押上了八炸山，寇准在马上没敢挣扎，他知道挣扎也跑不了，被这黑脸的带到了山上。这黑脸的把寇准往地下一放，绑起来，旁边过来喽啰把寇准倒剪双臂捆上了。寇准看了看这个地方，这是在山上，周围呀是石垒土砌的寨墙，四面是山，面前有一座大厅，石头到顶，灰瓦加盖，修得挺威风。这大厅门口有块匾额，上面有三个字聚义厅，那边有马棚，一阵阵传来战马嘶鸣。寇准心想，这伙山贼人数不少啊，不然的话不能这么大的胆子敢劫十万人马的大营啊。寇准又一转念，这个地方十分隐蔽，一般人找不到这儿，看来把我弄到这儿来，六郎他们很难找到此处，他们要找不到这儿的话那可就坏菜了。张这功夫红脸的回来，寨门开开，一进寨门，吁，腾跳起战马，缰绳往喽啰兵手中一扔，快点把马拴上。是，他妈的， 这帮家伙，让我一顿火都他娘给烧回去了。哎呀，把这官儿给我带进大厅。
是。
几个喽啰推着寇准就进了聚义厅了。寇准走进了聚义厅一看，这聚义厅里边两旁边站着好多喽啰兵，一个个凶如金刚，猛如恶煞，手掷着油松亮子，身带着各种的兵器。这些位都不是正式的军队，这兵器也乱七八糟，有长刀、短刀、鬼头刀、杀猪刀、宰牛刀，另外还有切菜刀、白了杆子、三节棍、铁锹、钩子、火通条、插把、扫帚、粪叉子、锄头、镐头、无齿挠。寇准心想，就这些个人呐，这都是一些杂乱之军呐。就见红脸的跟黑脸的两位端坐在正面虎皮金交椅里面，面前摆着卧脚长桌。红脸的一拍桌子，啪，
哎，我问你，你这个官儿是大宋朝的什么官啊？嗯，
寇准一瞧，只得回答：“
哦，我乃是朝廷的吏部天官。”
什么？吏部天官？这吏部天官是干什么的？啊，有多大呀？
哦，吏部天官啊，我这个吏部天官就是管理朝廷官员的。
哦，你小子还不含糊啊，是管官的官。叫什么名字？
姓寇，名准。
什么？寇准？哦，这名起得不错，寇准，寇准，一寇就准啊。嘿嘿，我说寇准，今天我把你拿到这山上，你猜猜我是杀你呀，我是留你呀？
寇准心想，这我哪知道，反正现在是平天由命了。
哦，你们二位既然把我抢到山上，杀寡存留，悉听尊便，你问我又有什么用呢？
嘿嘿，你这个官啊，这胆儿还不小，没害怕啊？好，告诉你，今天你来到我这一亩三分地里头，就得全听我的。知道我是谁吗？
哦，我不知道二位尊姓大名。
好吧，今儿个让你明白明白。告诉你，大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祖父乃是唐末义军领袖黄超手下的大将，叫孟觉海。我父名叫孟光成，俺乃八炸山红旗寨大寨主，姓孟明良。这个人是二寨主，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姓焦名赞，你可曾知道？
寇准一听，哦，二位大名久仰了，久仰了。
这久仰了是句客气话，孟良呢还当真的了。
久仰了，好，你早就应该久仰。你看我这八炸山红旗寨怎么样？
哦，二位治理的不错呀，山生灵密，十分隐蔽呀。
好，你要看着不错，我说咱俩商量点事儿怎么样？
哦，你商量什么事情啊？
我这山上兵精粮足，山势险要，我在这儿一齐高举，招兵买马，杀富积贫，除暴安良，专管人间不平之事，纵横驰骋，倒也是自由自在呀。只是山上大都是义勇之夫啊，要说打仗劫道杀人放火，那一个个都是生死不怕。弟兄们，那真是脑袋拴到裤腰带上，哪儿丢了哪算。可就是一样，我这山上缺少一个军师出谋划策，帮我想想主意。我看你这个天官是管官的官，那一定得有两下子。我想请你在我山上当一名军师，你看怎么样？啊？
寇准一听，哦，要让我在这当山贼呀， 啊，那怎么能行啊？我乃是大宋国朝的命官，十王禄当司报王恩，怎么能在这当山贼呢？寇准听到这里，啊，我说二位好汉呐，实不相瞒，我跟你说，别看我在朝中是吏部天官，但是我才疏学浅，要是在山上给您当军师啊，我是不能胜任，还是请您另请高明吧。孟良一听，哎，我说你别客气，告诉你，我既然是让你当军师，这就是看得起你啊，让你当你就当，听见没有？哎，我说这位英雄，我有几句话跟你说一说行吗？
嗯，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寇准心中想，像这两位草莽英雄、绿林好汉，今天我把他劝一劝，说不定就能归顺宋朝，为国出力。所以寇准就说上了：二位好汉，今天我看你们两位真正是勇冠三军，杀伐骁勇啊，倒在我们十万人马的大营之中，居然把我给抓到山上边来了。你们两个本事不小。
那当然了，呵呵，本事小喽，能在这儿当大寨主吗？
就是啊，二位英雄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不弃暗投明，福保大宋国朝呢？又倒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坐，二位老在这深山密林里边出没丛林，充当一个草莽英雄，又有多大的初心呢？
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要让我们两个做官去啊？
啊，对呀，如果你们两个要是做了官，光宗越祖啊。
嘿嘿，光宗越祖，跟你说，我这辈子就不乐意做官，生性来就是这个脾气，在这深山密林里边出出进进，我倒觉得安闲自在。
你呀，这话就别再说了，少劝我，再劝我我可就急了。我就问你，我让你给我当军师，我让你给我出谋划策，你干不干吧？
哎呀，二位好汉，实不相瞒呐，我寇准做的是大宋朝的官，当为大宋朝出力报效，你要让我在这里当军师，我寇准是不能当啊。
什么？你敢说不当？
对了，我寇准不能在这里当军师，那么一来的话，我寇准这不也落草为寇了吗？
哈哈，孟良听到这里，两个眼珠子瞪一边了。什么？你说这叫落草为寇？寇就是强盗，你是不是说我们都是强盗？
哦，二位好汉，那我不敢说你是强盗，要说好听了的话，你也就是绿林好汉、绿林英雄。
你不当我的军师，今天我就不能让你活着下山。来呀，咔，两旁人来，把他给我推出去，绑在聚义厅外的庄阙之上。
是。
呼噜过来四五个喽啰兵，把寇准裸着绳子就带起来，推推搡搡推到了聚义厅外。寇准一看，这要干什么呀？仔细一瞧，来到聚义厅外边，聚义厅外边插着三个木头庄阙，几个喽啰把寇准就绑在当中间的庄阙上。寇准被绑在庄阙之上，心中暗想，看这样是要杀头啊。哎，天官寇准不由自己暗自长叹一声，心中暗想，我寇准自从夏口县被调进京之后，审问潘阳两家之事，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拔扎山找到了我的葬身之处啊，这真是人生生有处，死有地，看来我在这儿被斩呢，还没有人知道。
杨六郎恐怕找都找不到这里来。寇天官这被绑在庄爵上等着挨砍，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孟良焦赞俩人又打里边出来。孟良跟焦赞两个人出来站在寇准的跟前，
哎，我说你这个天官，咱们俩再商量商量，现在你想好了没有当不当我的军师？
你要是现在说还当我的军师，我马上就把你绑绳给松开，行不行？
二位好汉，现在我也不能当你的军师。
那你为什么就不当我的军师呢？
你就想着大宋国朝给你那俸禄银子多呀？我告诉你，你要当了我的军师，这钱没数。你保大宋挣的俸禄每月多少，那不有固定数吗？咱这没数，要多少有多少，哪钱多咱们就往哪抢去，知道吧？
二位好汉，我不愿意花那抢的银子。
哦，不乐意花抢的银子，那好，那没办法了，活该咱俩没缘。来呀，拿刀来！
一声命令传下，旁边过来两个喽啰兵，拿过一把刀来。寇准一看这刀愣了，寇准心想：怎么拿这刀啊？什么刀啊？是一把牛耳尖刀。这刀不大，寇准暗想：杀人得用那大刀，拿个小刀来，这什么意思？
孟良把这把牛耳尖刀手中一拿，又吩咐人打盆水来。
不大会儿的功夫，有一个小喽啰拿着个小瓦盆打了一盆凉水端来，就放在了寇准的跟前。
孟良右手掷刀，左手一拍寇准肩膀，
哎，天官，你要是不当我的军师，我可就要送你回老爷了，知道吗？
你要让我怎么地？
让你怎么地？我今天我要要你的命。我这个要你的命啊，还绝不砍脑袋，我要挖你的心。
寇准一听，我亲娘祖奶奶的，我还没有听说带挖心的呢。哎呀，没想到我寇准临死了让人家把心给挖了去了，
知道吗？没看着过挖心的吗？今天让你开开眼界，让你看明白之后你也就完了啊！这盆凉水往你脑袋上一浇，然后我这刀往你前胸里边一插，往下一拉，就开开了，就把你的心就抠出来。我今儿个要吃你的爆炒人心片。
寇准一听，这可真厉害呀，这可真是强盗，生吃人心呐。
寇准这阵不言语了，就等着他了。
好啊，还不当我的军师？
我不当你的军师。
好嘞，
就看孟连把这牛耳尖刀拿着，照着寇准前胸这衣服也甭解扣，一刀把衣服给喝个口子，两边一扒拉，把这盆凉水端起来。
我告诉你，水往你脑袋上一浇，你那么一抖喽，一害怕，我这刀就进去了，
明白没有？
孟良端这盆刚要往脑袋上浇，寇准呢长叹了一声，
孟良把这盆又放下，
怎么的？我听你嗨声叹气的，是不是有点回心转意了？想当我的军师啦？
我并不是想当你的军师啊，实不相瞒呐、我在这长叹一声啊，我叹的是原来以为你是英雄好汉，闹了半天你也不算是英雄。我看呐，
你也是个匹夫之辈。
嗯，你怎么说我是匹夫？你怎么说我不是英雄？
我听说绿林好汉最讲义气，用你自己的话说，你是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啊。你把我抓到山上来，要让我当军师，我不当军师，你就要吃我的爆炒人心片。你要知道，我是个文职官员呐，我手提七寸毛竹管，只会写上几个字。要打起仗来，我就是六个人算一波，凑上五十多波也打不过你。可你把我这么一个文职官员带到山上边来了，最后还要大动钢戈把我绑在庄脚之上，你还要亲自动手拿刀摘我的人心，还显着你多大本事，这算是什么能耐呀？你要有本事的话，你上我们那个营里边找我们那营里边的战将去打一打去，你要把他们制服了，我佩服你，就这个样子你杀了我呀，我心里头不服。呵呵，
照你这么一说，我不应该杀你。你说你们的营中还有好样的，还有战将，得了吧，你那营里边战将我都看见了。昨天晚上我到你们营中之后，我大斧子一摆，把你们的战将杀的是七零八散。你们那么多的人马都没有挡住你家孟二爷，说明这帮人都是一些压马的蹲头装饭的布袋草包饭桶窝囊废。你们还有谁能耐？你说出来我听听。
你昨天晚上碰见的，实不相瞒，那都是我们营里边压粮运草的无名之辈。告诉你吧，你知道我们这十万人马是谁率领着来的吗？
谁率领来的？
我们这十万人马是当今圣上亲封北路大元帅杨继业之子六郎杨样昭他率领来的。你没有碰见杨样昭，你要碰上杨样昭啊，你就把我抓不到山上来了。寇准这两句话把孟良给激火了，嘡啷把那牛耳尖刀扔地下。
这个杨彦昭他在哪儿呢？
这个杨彦昭在中军大帐，昨天晚上你上后营搅乱他没赶到。
好，冲这手今儿我不杀你了，我非得把这杨彦昭拿上来不可，我把杨彦昭抓到山上，我让你们俩并排的绑在这儿，让你看看孟二爷怎么样。
那你要能把杨彦昭拿上来，那我就佩服你了。
那就这么地了，我非拿杨彦昭不可。
话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喽啰兵噔噔噔噔噔
跑，派出
山寨门外有人来拜山。
什么人？
这个人自己报名是北路元帅，叫杨彦昭。
嘿嘿，
我正要找他呢，他来了。
好，哎呀，两旁准备齐整，我会会这个杨延昭，北马抬斧子。
是。
哎，等一会儿，我问问你，这杨延昭来了多少人？寨主，
没有多少人，就他自己呀，还带着十几个亲随。
骑着马来的吗？
对。
带着兵器没有？
马上挂了一条枪，身上没穿盔甲。
我这马也别给我背了，既然他这么一个人来，领着十来个人，我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来呀，跟随你家孟二爷，我到寨墙上面观看观看。
说着话，孟良和焦赞哥两个领着一帮喽啰兵就上了寨墙了。登寨墙往外一瞧，果然杨彦昭来了。
杨彦昭怎么来了？昨天晚上张朝刘盖两个人一看寇天官被强盗给抢走了，回去得报告啊，
见了元帅杨彦昭这么一说，杨彦昭一听可了不得，这要把双天官寇准给弄丢了，回朝怎么交代呀？赶紧的想办法。怎么办呢？附近的村镇地方官员都找来打听这八炸山是什么人。地方官员都说了，八炸山上有两位寨主，一个叫孟良，一个叫焦赞，这两人在这儿为患多年，谁也不敢惹。六郎打听好了，所以等到今天天刚亮，六郎要亲自登山，依着张超刘盖呢，马上发兵把他山包围了，一下子一举给他抄灭。刘郎说不行，这样的话就容易把天官的命给搭上，别忘了寇天官在里头，要想保住天官的性命就得把这两位给稳住。六郎打听到这两个人在此处基本上还算是减恶安良，不是胡作非为，那说明这两个人还有点正义之感。杨六郎要以义服人，所以他领着张朝刘盖两个人就奔这儿来了。不但来了，身上没穿盔甲，武器呢只是随身的枪剑。来到山下，六郎杨彦昭让张朝刘盖以通禀山上的寨主，就说要登山求见。孟良焦赞两人一听说杨六郎来了，正要等找他呢，哥两个登上寨墙往下观看，一看杨六郎长得是仪表人才，哎，下面你是杨彦昭吗？啊，正是杨彦昭，二位寨主，不知何故二位寨主把寇天官抢劫到山上，还请寨主高抬贵手把天官放下山来。孟良说，嘿嘿，我听说你武艺超群，杀法骁勇，今天你家孟儿也有会见，会见你，我问你杨六郎，你敢不敢进我的山寨？六郎说，既然寨主如此说法，六郎怎敢不从。哎呀，寨门开开，喽啰兵下来，吱扭扭扭扭扭扭，寨门开开了。杨六郎进山寨，可是进山寨你必须把武器给我卸掉。六郎一听武器卸掉，张朝刘盖说不行，我告诉您的，这是两个强盗，您可不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啊。六郎说，哎，料也无妨，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杨六郎把宝剑摘下来交给张超，大枪摘下来递给刘盖，自己甩凳呢喃下了坐马，正正头上扎金，抖抖身上剑袖，大步走进寨门。六郎刚一进寨门，孟良吩咐把门给我关上，咣当嘎嘣锁上了。张超刘盖一看要坏，